那么在我们生活中跟我们的妻子之间我们是如何相处的，我们的妻子能不能从我们的行为中看到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和带领呢？
你如果把自己的眼光盯在物质的上面，家庭中夫妻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情感的纽带往往就会缺失或者是完全断开。
这种两性生活的亲密的需要亲密的关系呢，只能发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性爱的满足应该是婚后的，而不是婚前的。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神不给这对夫妻孩子，就是神不祝福这对夫妻。做合神心意的带领者，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我是丈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是丈夫》。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能跟大家见面。
是，今天呢，由我跟日新兄，我们两位跟大家来继续来聊《我是丈夫》的话题。那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主要聊到了前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神让我们夫妻之间呢结为伴侣，彼此呢有陪伴有照顾。那神设立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呢，是神要让妻子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也让我们夫妻二人共同的来荣耀神。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神设立婚姻的另外的两个目的。
好，那么刚才这个安好弟兄说了前两个目的，那么还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设立婚姻的目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实际上神设立婚姻呢，要反映出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圣经比较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呢，神呢他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的智慧的，他的意念真的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很多时候神在说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的时候，他往往会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方式去跟我们讲。说一个旧约里边的例子，就是说他当谈到了这个他自己的话语对我们人的帮助，对我们人的这种每天的这种供应和这种重要性的时候，他就会用玛拿这种从天上赐下来的这种食物去比较。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玛拿，这40年在旷野中是没有办法生活的。那么神通过这个就教育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儿女，神的话语就像玛拿一样重要。如果说我们在现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办法去生活，尤其是在这个末世。那么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这儿说到的，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也反映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作为这个丈夫，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个教会就是妻子这个身份。那么如何去理解，实际上可以通过保罗他这个以弗所书很好的能够去理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理解到为什么神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去比拟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丈夫和妻子这个样的关系实际上是神创造关系中首要的关系，而且也是每一个社会，无论是原始的社会还是现在的现代社会，男性和女性这种丈夫和妻子关系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是神创造的首要的第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了丈夫和妻子，自然就会联想到基督和教会这种关系，既是有妻子帮助丈夫的关系，同时有这个丈夫是头，妻子 是这个身体这样的一种从属和这种层级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了解到神在这个男人和女人身上所要告诉我们的真谛真理到底是什么。
嗯，那日新兄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们夫妻关系实际上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那么在我们生活中跟我们的妻子之间我们是如何相处的，我们的妻子能不能从我们的行为中看到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和带领呢？我们在没有很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之前，我们自己有软弱的地方，我们看看我们的行为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和状态。那作者呢非常形象的给我们总结了一些啊。第一个呢，我们在生活中呢充当的是诸侯面前的君王，我们经常是在家庭中发号施令，等待我们的妻子啊，甚至是等待我们的其他的家人呢来伺候我们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活出的形象是一个受雇的牧羊人，是被人雇佣的牧羊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从心而发的牧羊人。那么受雇的牧羊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个什么样的形象？那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抛弃羊群，不愿自己做出牺牲。实际上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新闻啊，包括在这种社交媒体经常会看到，对吧？
嗯，
久病床前无好老公好老婆，经常是出了事儿以后，对吧？可能长期的比如说有疾病的困扰，那么另外一半可能就要是卷着钱就颠了，或者说干脆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或者说就是要甩手不管，真的是经常会看到。所以说我们丈夫活出的很多都是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妻子是自己的羊，而是觉得自己哎呀这个大难临头，就是干脆就跑了，对，各自飞，对吧？树倒猢狲散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很强烈的。
对，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真正的牧羊人是为羊舍命的啊，被雇佣的牧羊人呢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先逃命啊，就不顾自己的羊了。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生活中作为丈夫有的时候呢充当的是一个宽容的室友，合得来就在一起生活，合不来那就自己忙自己的，至于对方怎么样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顾及。
下面一个就是说，那么在夫妻之间什么事儿都平均分摊，然后什么利益什么好处都是大家分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付账的时候大家分清楚 AA 制，得到利益的时候你 50% 我 50%， 你这是夫妻嘛，你这是做生意的，所以用真心去喜欢一个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话，应该不会用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去跟别人进行交往。
对，还有一个现实的做丈夫的一个角色呢，充当的是玩忽职守的管家。我们说管家应该是忠心的来管理主人的财产的，但是生活中呢有的丈夫充当的是玩忽职守的管家，他并没有真心的来爱这个家，来爱这个妻子，在照顾家庭照顾妻子照顾孩子上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孩子家庭当作最重要的最珍惜的神托付给他的产业来对待。
那下边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叫996吧，对吧？咱们叫996。女朋友的关系通常很多的家庭里边哈，这个丈夫比更多一些，就是疲于奔命，无暇履行婚姻中的这种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觉着哎，我为这个家里边挣了多少钱，挣了什么样的大房子，挣了什么样的车，那就是履行了我做丈夫做这个父亲他的职责，实际上远远不是啊。当你有了这些金钱的供应以外，你如果把自己的眼光真的盯在物质的上面，实际上家庭中生活中夫妻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情感的纽带往往就会缺失或者是完全断开。
对，如果说我们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追世上的东西，而因此影响了夫妻关系影响了亲子关系，这个就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省察的。我们也能够体恤到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竞争的压力下呀，工作岗位都非常紧张的一个环境下呢，大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 可靠的家庭收入实际上是很难得。我们这里说的这个情况呢，是超过了这样的一个限度，过于的追求属世给你的权力、金钱和地位，进而影响到家里的各样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神的心意了。
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金莲，完全夺了我的心。上的金莲，完全夺了我的心。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让你的爱情如火烧我心，让我一生为你执手到底，一生爱你坚贞不渝。你就是新郎，我就是新后，你回来迎娶我，你就是新郎，我就是新妇，等候你回来迎娶我。
第四个神创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实现丈夫和妻子他们两个人身体的合一，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同住。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神就是要让两个人合一。这个合一在圣经里边它是有两个 很大很大的神的心意。第一个，这个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夫妻二人身体合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神让夫妻两个人身体合一是神的命令，也是神对我们人类的祝福。
刚才日行说到了啊，身体的合一，这里呢既包含神的命令，也包括神的祝福。那么我们第一方面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神定义让夫妻二人是在两性的生活中是得到满足的。神赐福给亚当夏娃，使他们能够生育的时候呢，也赐予他们亲密的两性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7:3-5，神也清楚地吩咐丈夫和妻子应当满足彼此的性需要。那么神同时还命令呢，这种两性生活的亲密的需要，亲密的关系呢，只能发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安好在这里呢，把圣经中的这段教导，我们要跟大家在这里再次的强调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7:3-5，圣经说道，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然后呢，希伯来书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夫妻关系啊。经文说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说呢，神在夫妻二人亲密的两性关系中，是要让我们体会到身体合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种愉悦带来的满足。
就是神通过婚姻让我们夫妻双方得到性爱的满足，是在这个婚姻之内的我们合法的夫妻去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性爱的满足应该是婚后的，而不是婚前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讲这个了，就是哎呀，干脆我们就是试婚，对吧？我们试一个月两个月，
对。
但到最后的话，往往这个结果真的是差强人意，不仅是对这个婚姻有很大的伤害，另外对婚前性行为的双方的心理也会有很大的损伤。可能短期看不出来，但长期而言，因为我们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违反了神他设定这个婚姻的目的的。
对，
那么好，我们看另外一个，这个在婚姻当中哈，身体合一的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命令，是通过夫妻双方的身体的合一，用这个方式能够使人类繁衍后代。因为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当神他创造完了人类以后，就说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实际上在创世纪里面，当他创造出来每一种生物的时候，他都会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祝福，就如同神让我们合一一样。那么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边说了很多很多次，创世纪完了以后的第二本书，就是摩西五经第二本书，在出埃及记里边，一开始的第一章又说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从来没有离开过。虽然当时他们饱受这个埃及人的奴役，饱受他们的各种的这种惩罚，甚至让他们把自己生的男孩子扔到河里去，但是神对他们的爱一直没有离开。那么我们的儿女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儿女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神要祝福他的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时候呢，对于这句经文呢，我们这里还要再补充一下，很多人认为到神让我们生育啊，就是祝福。那如果神不让我们生育，是不是神就不祝福我们呢？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呢，是要跟大家来探讨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强调一下，斯科特博士啊，在书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若神没有赐予一对夫妻生育的能力，他在这对夫妻身上 必定会有一个特殊的目的。神总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当神没有赐予生育能力的时候，他可能会留下一个更美好的计划。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不赐予我们亲生的孩子的原因，可能是要让我们有机会去领养那些在神看来极为宝贵却失去双亲的儿童。安好呢，就知道自己熟悉的一位弟兄和姐妹是非常敬虔的一对基督徒，结婚大概有8年的时间，两个人每天都是在祷告，求神能够给他们一个产业。然后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的消息啊，就跟我说的，他太太怀孕了，已经2个多月了，然后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也为着他们来祷告。但是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的一个短信啊，说他太太流产了，然后我们就安慰他嘛。他说我们已经跟神祷告了，我们很有平安。他说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做，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两个一直在孤儿院照顾孤儿，他们这么多年的精力一直投放在这个上。他说有可能神就是让我们夫妻二人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孤儿院上，照顾这些孤儿身上。所以说当我今天在看到斯科特博士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把目光聚焦到神的身上，看看神到底要透过这件事情在我们夫妻身上成就怎样的美意。
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有一些神给我们的功课也好，他希望我们领悟的一些事情也好，我们领悟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有时候的确需要付上不少的代价，很多时候是情感，或者说是时间，甚至金钱，或者说亲情这方面的代价。但是神希望我们领悟的事情一定是他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情。那么另外一点，根据作者他的解释呢，还有一些夫妻没有办法有孩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孩子到家庭里面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多的都会被花在这个孩子身上，没有对错之分，而是这是我们父母应尽的一个责任，以及现在社会的这种状态导致的。那么作者他提到了，如果说夫妻很长时间没有孩子，很可能是神给你的另外一个事工啊，你有其他更重要的神给你的工作让你去做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安好弟兄提到的，在这个孤儿院去工作，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它现在叫做失独老人，有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有我们叫做失去双亲的儿童，有很多儿童他们也失去了双亲，他们被一些机构所收留啊，所去抚养。那么类似于这种机构真的是很需要人的大量的时间的投入，大量的这个精力的投入，以及他们情感的投入。真的是非常理解这种没有孩子的夫妻，他们对孩子这种喜爱，这种渴望是多么多么的强烈。而让他们去做跟孩子相关的这种事工，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相关的事工，他们的这种投入和付出，他们这种的感情真的不是我们很多有孩子的父母能比拟的。所以这方面来说，只是我自己在想，很可能也是神的一个心意，能让他们很好的去帮助这些需要爱的人。
对，如果我们是暂时还没有孩子的夫妻，或者是一直都没有孩子的夫妻，也或者是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别人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认为神不给这对夫妻孩子就是神不祝福这对夫妻。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从神的这里来领受，要认识到神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所以不要看到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孩子，或者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就会想到，哎呀，这个神说，哎呀，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像神是多不讲理，就是说完全高高在上。实际上不是，他真的是体恤我们的需要，要不然他也不会从这个高天下来跟我们在一起，来体验我们地上的这种为奴的生活。他真正是爱每一个人。
对，我们都要坚信神的主权及良善，我们真的是要凭着信心来跨越我们当前的问题。 那基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在婚姻中丈夫应该有怎样的委身。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各位再见。
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利益。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